Hello，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这期节目呢非常特殊，在断更了2月之后，这是第一次更新。在这2个月中，我一直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生病了。现在呢，病情发展得非常快，现在我母亲现在还在 ICU。理论上没有什么，只有理论上的可能了。这期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一期呢，也是因为现在一个是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另外一个是因为 ICU 本身特殊性质所导致。事实上，作为子女，作为亲属，我并不能做任何事情。另外一个也是，其实病情已经到了我已经作为家属已经并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了。我母亲知道，一直就知道我在做搞笑谈这件事情。虽然我一直都是在无人的时候一个人在录音，我也曾经把链接发给她，不知道在小宇宙的短短几个订阅里，当然估计不会在这个渠道里，她应该也许会有一天突然想听听儿子的声音，播放那个简短又粗制滥造的3期节目。也许他曾经是我的听众，这期他理论上没什么机会听到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录给他一期听。虽然这件事情包括我本身的状态都非常沉重，但是我还希望搞笑谈就是一个讲日综搞笑，所有这些喜剧相关的一个节目。虽然很难达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不可能会做多过多的剪辑。这期呢，主要还是就是讲一讲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先告诉大家这个断更的原因。其次，我在今天突然灵机一动，看之前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目的其中一段，我用纯叙述的，就是一段一段逐字的去叙述，再把三股幸喜讲的这一个不冷场故事，同步的给大家呈现一遍，可能这是我想到的，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许会能理解为什么要我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个故事。不得不说，三股幸喜虽然在这次节目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他不管是这个文本本身，还有这个故事讲述能力都非常的强，不愧是他这个文字工作作为喜剧本身喜剧大师的这个实力是足够展现了。那么先简单的讲一讲，三股幸喜上的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这个节目呢就叫松本人志的不冷场故事。当然一般他们那个其实原名是人志松本，但是大家明白意思就可以了。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长期播放的一个节目，主要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松本人志作为主持人邀请一桌人参加这个谈话的一个轮流去谈话的这么一个节目。所谓这个谈话，其实一般他们就叫 episode talk，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即兴一个故事讲述的一个能力，有一点点像脱口秀的那种形式的一个讲述的一个流程一个形式，其实是非常见这个人的功力的。虽然说这些故事可以去准备，但是从文本的准备，从故事素材的选择到讲故事的这个技巧，都是非常非常显这个艺人本身能力的。当然也会定期会邀请一些非搞笑艺人的选手，比如说这次就是有特定的参加者，一个是三股幸喜，不用多说了，一个著名的喜剧编剧、喜剧的大师。另外呢，是在这个节目后续又发挥非常火热的青准信也是一位钢琴家，他是那种非常有激情，然后讲故事非常有，其实很有逻辑的讲故事，是很张扬的那种风格，会让人觉得稍微有一点聒噪，但是他的整个结构和整个讲故事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位就是知名的搞笑的粉丝 R 指定， rapper， freestyle battle 的非常强的一个 rapper， 他就是他这个他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搞笑的这个故事的讲解呢，说实话是有点偏专业，然后有点深，所以导致太专注于说唱这个本身押韵这件事儿，反而有点失衡了。但是你可以感到他其实是这三个人里最紧张的一个。说这期说的可能题外话说的比较多。这个节目有一个相对来说是衍生节目，叫松本人志的酒话。那个节目呢，就相当于是同样的流程，但是是不强行要求搞笑，节奏也会松散一点，有点像线上酒会的那种形式，每个人都会边喝酒边聊天，会比这个节目会更加轻松一点。推荐这个节目呢，就是他这个讲故事这件事本身是非常接近于综艺核心和搞笑核心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发现不管是哪种搞笑艺人，中国的搞笑艺人、日本的搞笑艺人、阿美利加的搞笑艺人、欧洲的搞笑艺人，其实讲故事能力才是他们在综艺上真正能生存的、能长青的最核心的地方。像八点六秒火箭炮这种，就是几乎只有日本或者说东亚会有这种爆红的这种明星，他可能靠一些这种一发梗，国内可能是靠一个段子就能爆红。其实美国我觉得也一样，也有可能你就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爆转的一个段子，你就可以火，你可以掩饰你所有的不足，你就可以火。但是你真正持续是靠你的观点输出能力，靠你讲故事能力，也就是不冷场故事这个节目最能体现的一个能力。下面我照着伦敦之心字幕组对这期节目的翻译完整的给大家复述一遍三谷幸喜的这第二个故事，也就是这个名为甲本雅玉葬礼的一个喜剧故事。我以前在剧团演出，剧团同事有一个叫伊藤俊人的演员，曾经出演过总二科，就是里面戴眼镜的那个男人，他在20年前左右去世了。因为蛛网膜下出血突然去世的。他平时是开朗有趣很会说话的人，完全看不出是个会猝死的人，所以大家都很吃惊。听说他突发疾病后，我和剧团成员都赶往那家医院。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已经没有意识了，他夫人也站在旁边。大家都注视着他，都觉得非常痛心。医生检查之后说已经去世了。我心想，原来医生真的是会说已经去世了，虽然电视上看过，但是自己是第一次经历这情景。那时窗外忽然哗的下起了雨，忽然间狂风暴雨，我印象里很清楚。然后剧团里有一个叫甲本雅玉的男人，他是 Blue Hearts 里那个甲本桑的那个弟弟，也是知名的演员。他是一个非常热血的男人，虽然有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表演的成分，但是就是一直很热血的人，是说好大家一块努力的人。他看到去世的伊藤君，冲上去紧紧救住他，说伊藤桑你为什么去世了？因为他是港山人，所以带点方言。他继续喊道，顺序反了，顺序反了。虽然大家都心怀感伤的听着，但是突然间就觉得有点不对。顺序反了，这句话应该是亲属说的，一般不应该是外人说。如果是父亲对着去世的儿子说顺序反了，还说得对，他又不是亲人，这样对人家的父母也非常失礼。好好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们察觉到他说错话了，我就看到他，发现剧团的所有人都跟我想的一样，都在看着他，但是甲本还在一直不停地念叨，反了，顺序反了。但是他说的顺序到底是哪里的顺序呢？能想得到的就是呢，说的是剧团成员里的顺序。那这么说的话，最年长的我们剧团里是一个叫小林龙的演员，虽然说是最大的，但是跟我们大概都差不多大， 他只是大三个岁，现在我就想啊，那就是小玲珑吧，我就看了他一眼，结果大家在同一个时间都想到了这件事儿，就都看到了小玲珑，结果小玲珑也是可能同时意识到了，沉思着抬头看着屋顶，小声地说：“原来是我啊，我的个，实在太好笑了。”但是那个场合肯定是不能笑出来的，人家刚去世2分钟、3分钟，老师那个连医生还没走呢，绝对不能笑。我只能咬紧牙关，想着悲伤的事情，忍着笑，开始回忆小时候养的狗去世，努力忍笑。但是明明伊藤都已经去世了，我还在想小时候的狗，这样的自己还是也是很搞笑。当时真的体会到了又哭又笑的这种感觉，虽然10分之9是在搞笑，虽然当时是一个憋不住笑的状态，但是伊藤是一个很开朗的人，这么送走他，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可能我的叙述没法完全表达出同样的情感，在丧礼上遇到忍不住笑的事，这个本身的这个事情这个立意，在刚听的时候都特触动我，尤其是，三谷幸喜讲述的这种结构的这种完整性，通过这种像枝干一样的讲述，再把这种主线拢住的这种讲述的形式，当时是特别吸引我。但是现在我为什么那么热切的在其实完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一个状态去讲这个故事，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节目，也就是它这件事儿本身，这个故事本身，在最悲哀的场合笑出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越是在悲剧场合不该笑的时候，遇见想笑的事，是一个最强的预期违背，是一个能让原本没那么搞笑的事情翻好几倍好笑程度的一件很奇妙的技巧。其实就这个顺序反了吧，这件事情本身。真的很好笑吗？甲本雅玉，如果这个不是丧礼的话，这件事儿是另外的那种乌龙，其实就是一个搭错线的一种很简单的那种误会的搞笑，并不是一个很强的戏剧冲突。但是偏偏放在葬礼，偏偏放在病床前，这件事情就变得那么有趣。我在这段时间很艰难的时候。反而多了很多时间，主要是因为疫情原因，家人其实陪护的时间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你抛下工作去做一个核酸，在病院里长期的陪护，甚至就算这样，你想也是看，医院的情况，尤其是前一阵儿，建党100周年，很多的这个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现实的困难，再加上。这个病情过于的突飞猛进，我断更其实按我的更新周期只是2期而已，就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就算如此，就算是单亲家庭，母亲含辛茹苦，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哺育我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失去母亲的我如何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的我，我也会看日综，我也还看漫才，我也在这段时间试着笑出来。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不管你在什么处境下，好笑的东西就是好笑的，有趣的东西就是有趣的，不要压抑自己。 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出来；如果想笑，就笑出来。这期不放之前的口播了。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希望无论如何，大家都笑得出来。
Come on.